好像我每天都有灵修的这个内容，但是呢到了实际生活当中却没有给我们的灵性带来益处啊，这个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有这个意识啊，能够多花一点，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在这个灵性的供应跟这个需要上面啊。这是我们今天在正道之前的一个鼓励啊，希望大家能够每一天早上如果起来有时间的话啊，有时间的话先把这一段经文读了，然后可以在开车上班的时候在脑子里面先想一想，说今天的灵修的内容是什么，经文是什么，那对于我来说啊有怎么样的作用，有怎么样的这个益处。那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去寻求的时候，上帝也必定会用他的恩典来赐福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个圣经里面蛮有意思的一个人物啊，那他身上有蛮多的特征，那所以呢像他像撒该这样的一个人物呢，是很多人在表演戏剧的时候很喜欢表演的一个很喜欢选择的一个角色，因为这一幕场景呢比较容易表演，而且表演出来呢比较有张力啊，比较戏剧化。那比如说他身上就有几个很明显的这个特征，对吧？那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去总结一下，就第一，那他是一个税吏，对不对？而且他不单单是一个税吏，圣经上说他还是一个税吏长啊，就是税吏的头头。那他做税吏呢，做得成功不成功呢？啊，蛮成功的。因为当他出场的时候呢，圣经里面说他已经因为做税吏长已经变成了一个财主啊，已经变成了一个财主，就是说他这个在经济上在物质上其实是蛮丰富的啊。那就是这样一个税吏长，那又是一个财主，但他呢身材呢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他矮，他这个身材不高，所以他矮。那所以当他听到耶稣要来的时候呢，他就想要去看耶稣，但圣经里面说，他说现实的情况呢很不乐观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天生的这个条件不够优秀，不够好，所以呢他想要去看耶稣他就看不到啊，他就看不到。那看不到呢，一般人情况上怎么会怎么样去处理这件事情呢？我们可能就放弃了，或者我们就回家了啊。但是圣经里面说，他说撒该呢不一样啊，撒该呢去做了另外的一个决定。撒该干嘛呢？撒该就往前面跑啊，往前面跑。因为跟着人群呢，如果跟耶稣平行的话呢，他永远都看不到耶稣，因为人墙挡着他，他挤不进去啊。那可是如果往前跑啊，他就可以打一个提前量，所以他就先往前面跑啊，先往前面跑。跑到一个地方呢，这个看到有一棵这个杉树啊，所以呢他就爬到这个杉树上面去。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小孩子身上是很自然的，也是觉得说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圣经里面讲说这是一个成年人，而且呢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税吏长，又是一个财主，而身边围观的人呢认不认识他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在一个陌生人的环境里面，身边的人认不认识他呢？认识他。所以众人看见他的时候就知道他是谁啊，就知道他是撒该啊。而且他在很多人眼睛当中还可能是一个眼中钉来着的，所以他呢就爬到杉树上，一个很简单的目的，要干嘛？他说要看耶稣啊，他就想要去看一看耶稣。那结果呢？圣经里面说，当耶稣来的时候啊，耶稣也看他。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发现呢，圣经里面讲到跟耶稣的远近关系，很多时候不是由物理位置来决定的，而是由心理位置来决定的。 就是从物理位置上来说，围在耶稣身边有很多人，对不对？那圣经里面讲说有人墙挡着这个撒该，撒该被挤在人墙的这个外面，所以从地理位置的这个情况上来说，就是说这当天这个场景里面有着无数的人是比撒该要离耶稣更近的啊。应该是如果说要吸引耶稣的眼球的话，那也应该是在眼前晃动的这群人呢更能够进到耶稣的这个眼帘里面，让耶稣可以看见。但圣经里面讲说，当时耶稣在面对这个熙熙攘攘的人群的时候，耶稣没有对任何一个其他的人讲特别的话，耶稣就看见了谁？耶稣就看见了撒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哈，说耶门这个撒该来到这个山，爬到这个山树上，他一个目的要来看什么？要来看耶稣。他来看耶稣，耶稣就干嘛呢？耶稣就看见他，耶稣就让他看见了，而且耶稣也看到他。那其他人呢？其他这么多的人，他们是来看什么呢？大家说他们是来看什么？他们是来看耶稣呢，还是来看热闹呢？那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这些人离耶稣很近啊，但是呢他们可能是来看热闹的，所以耶稣没有跟他们讲话。这是圣经里面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圣经里面说，当那些人拥起来要吵着闹着排队要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在那一个最轰轰烈烈的那一个晚上啊，那一群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跟热心想要去跟随耶稣的人被耶稣拒绝了啊。当无数的人要求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说耶稣离开他们，门徒不了解，门徒问他们，门徒问耶稣说，你为什么呢？你来到这世界上不就是吸引人来跟着你吗？但是耶稣说不啊，耶稣说他们要跟的不是我啊，他们要跟的不是我，他耶稣说他们来跟从我呢，不是因为他们要跟从我这个人，耶稣说他们要跟从我呢，只是因为他们想要什么？想要吃饼啊得饱。所以说耶稣说我不做他们的啊，我不做他们的这个夫子，我不做他们的先生，我不做他们的领袖。为什么？因为他们跟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跟的是我的饼，我的鱼啊，是为了要跟我能够吃饱肚子啊，而不是要跟我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一直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看上去离耶稣很近，并不代表你就是一个真的离耶稣很近的人。我们再把它大而化之而讲，就是坐在教会里的基督徒不见得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今天我们坐在这里，我们看上去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但是不是所有的坐在教会坐在耶稣基督脚前的人都是下定决心要去跟随耶稣基督要去做门徒的人，也不是所有站在这一条路上要看耶稣的人他们的目的是要看耶稣，很多人可能只是在看热闹。所以撒该看见耶稣，耶稣就看见他，然后耶稣就对了撒该，对，就对撒该说一句话，耶稣说，撒该你下来，他说我今天呢我一定会什么，会住在你的家里面。那圣经里面说，他说撒该就干嘛，就急忙下来，干怎么样呢？欢欢喜喜的去接待耶稣。好了，那当耶稣说要到撒该家里面去的时候，那我们就发现说，这旁边的人去怎么样去议论这件事情呢？ 他们对这件事情有意见啊，有意见。对谁有意见呢？对两个人有意见。第一，他们对沙该有意见，因为他们觉得说什么？觉得说沙该是一个罪人，所以在他们心里面就觉得罪人呢就应该被抛弃的，而不应该被什么？而不应该被接纳的啊！所以他们认为说沙该是一个不配的人。那我们经常会有这个心态，我们会觉得说哦，这是一个罪人，或者那是一个罪人，或者这个人是不配福音的人。我们却恰恰忘了，其实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罪人，对不对？只是50步笑100步罢了啊。所以我们没有看不起人的资格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如果你觉得我有看不起人的资格，换句话来说，这就是圣经里面一再强调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什么？叫做自以为意。就你觉得我比别人要什么要好，但圣经说得很清楚，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说这世上没有一人，连什么？连一个啊也没有。那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就是那一个，但是圣经里面说一个也没有啊。所以呢，这些人当他们自以为意的时候，他们就把别人看作是罪人，而且觉得自己有藐视轻视别人的理由啊。那这个是基督徒生命里面一定要避免的一件事情，因为一个人自以为意其实是相当糟糕的一种状况。因为当我们自以为意的时候，我们会远远的远离上帝的恩典跟上帝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我们会觉得说我靠自己就好了，但这不是一条圣经所要我们走的道路。第二，他们对谁有意见呢？对耶稣有意见。他们觉得说耶稣你不该娶啊，你不该娶啊，你不能够娶，你不能够娶，你不应该，你照着我们的心意呢，你就不应该去，你怎么可以到罪人家里面去吃饭呢？对不对？这跟你的身份是不相符合的啊！你应该端着，或者说你应该有这么一个位分在那里，让别人觉得说，你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你怎么会可以到罪人家里面去吃饭呢？那昨天我们家这个查经的时候，耶稣讲到那个葡萄园的那个比喻啊，说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出去叫工人，早上9点出去的时候叫工人来说，一人什么一天1钱的。银子啊，那9点进来的就高高兴兴就工作了，12点再出去，下午3点再出去，到晚上下班6点之前5点，这个葡萄园主人再出来，就看见门口呢还有这个闲站的人，那葡萄园主人就问他们说，他说你们为什么还在这里闲站呢？那些人说，他说我们想要找工作，但是呢没有人雇我。那葡萄园主人说，那你们就进来吧啊。结果这群人也进来了。工作了一个小时之后呢，发工资了，发工资了。然后呢，发工资的时候呢，怎么发呢？主人呢，葡萄园的主人就叫谁先来呢？就叫了那个下午5点进来的人先来领工资，领多少呢？1钱工资。所以呢，他领1钱领好了以后呢，这个前面的人心里面就想，9点进来的，12点进来的就想说，下午5点的都有什么？都有1钱银子，我们拿的一定是比他要更多的。结果等到他们拿的时候，就发现说这葡萄园主人还是一样，每个人只给了1钱银子。所以呢，这抱怨就来了，就说：“哎呀，我们呢干了一整天1钱银子，他们5点进来干了一小时就1钱银子，那为什么呢？这样不公平。”这主人怎么说呢？主人说。我钱是什么？钱是我的。然后主人说，我跟你讲好了一天什么1钱银子。他说，我有没有亏负你呢？我没有亏负你。他说，至于我要怎么样去带那些人呢？那是谁的事情呢？他说，那是我的事情，那是我的这个主权，说我可以去做这个决定。那耶稣去讲这个比喻，其实是讲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去 看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去评价的时候，我们会只看到，哎，我们好像没有得到什么，却没有看到我们得到了什么。耶稣讲这句话跟生活当中有句话是很相像的。生活当中有句话说，他说生活其实没有亏负你什么，对吧？换句话来说，上帝没有亏负我们什么。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恩典。你早上九点钟就进去干活，你这九点钟开始，你心里面就是踏实的，就是稳定的，因为你知道说我这一天干下来就有多少钱，就有1000银子。你有没有想过说，那个从早上九点等到下午五点，他这几个小时是怎么过的？他的内心里面那种惶恐，那种不安，哈，那种这个不是他不愿意去工作，而是他没有这个机会。他从早上煎熬到下午啊，这个五点钟啊，如果换成是你，你要不要呢？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说去换一个机会说，哦，我就换到，我就等到下午五点。你下午五点，你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机会呀？你能不能够？你能不能够？这个拿到这个工作，拿到这笔钱？所以耶稣就讲说，你为什么呢？其实我给了你你应该得的东西，对不对？如果没有比较的话，你拿到这一钱工钱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满了感恩的。但是因为你看到对方的一比较了，你就觉得说好像不公平了，你这感恩的心、喜乐的心全部都没有了。人的天性有时候很有意思的。我有些朋友到美国来的时候，这个就跟我讲说，哎呀，他说在美国呢，做什么人最好呢？他说做残疾人最好。啊，为什么为什么说这个身体有残障最好？因为他去停车嘛，啊，绕半天找不到这个车位，所以他就说，哦，我要有，如果有个残疾的这个车位，我能够停进去就好了。我有时候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哭笑不得，啊，我就想说，哎，你愿意吗？哎，我给你一个残疾的停车位，然后我再送你一个轮椅，然后恭喜你，你下半生就在轮椅上生活了。你要这个方便吗？我告诉你，那些身体不能走的人，他宁愿说我宁愿这个用这东西去跟别人换。你要让我走半个小时去找一个停车位再走回来，我也愿意的啊。但是你怎么会身体好好的？看到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心里面会生气，不感恩，这个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不对？那这个扭曲的太厉害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就会被东西挡住了，就看不见吧，那就觉得说啊不好，上帝对我啊不够好啊，上帝对我不够好。中国古诗说，他说，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哎。人生很多时候都是蓦然回首了才发现那个人在什么啊，在灯火阑珊处。可是呢，如果你自己在那灯火阑珊里面呢，你知不知道呢？你不知道的，你不清楚的，你不明白的啊，走出去了没有了，发现自己有一天呢，要是真的残废了，挂这个牌子，你就知道说，哎呀，我要早知道我什么都不换了，我宁愿多走几步。所以你要看到说上帝对你的恩典跟祝福，你不要拿自己跟人家来去做这个相比，因为上帝对每个人其实是公平的。你不知道那一个人他在这些事情当中所经历的、所遭遇的啊，这个是什么。所以人需要去看到上帝，看到上帝的作为，看到上帝的恩典，你要看到上帝的主权。耶稣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你怎么做，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属于上帝的人，你怎么会因为他到罪人家里面去会生气呢？会难过呢？会质疑呢？你应该觉得高兴才对。就好像耶稣说，我把那个99只羊撇下来去找那一只，为什么他不担心那99只羊的想法呢？因为他相信说，那99只羊是在我的羊圈里面的，我如果去这只羊丢了，我担心那99只羊也什么也担心，这只羊找回来，这99只羊也什么也开心。 啊，也开心。如果今天你的喜乐哀愁是跟上帝不一样的，换句话来说，你就不是那羊圈里的九十九只羊，你是走在外面丢掉的那一只。所以呢，圣经里面讲说，他说人呢有意见呢，对人也有意见呢，对上帝啊也有意见，看不顺眼，说哎，他怎么到罪人家里面去啊？然后呢，撒该在这个时候马上就有一个回应，说什么？这件事情是会让他倾家荡产的。我们还记得那个青年的官吗？啊，还记得那个青年的官吗？其实这两个选择是一样的。耶稣没有对撒该提这要求，但是撒该自己主动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啊。撒该站在众人面前对主说，他说第一，我的财产干嘛呢？一半就没有了啊，说我把所有的一半呢给穷人，剩下来的呢，说我若讹诈了谁呢，我就还他十倍。做税吏也不讹诈，赚不了钱，成不了财主的，啊，还他四倍啊！这一句话其实有可能就让撒该就倾家荡产。所以耶稣说，耶稣说什么？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人物哈，我们刚刚已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哈。第一个呢，我们要讲到说，撒该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一个在物质丰富当中心灵痛苦的人。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他当耶稣来的时候，撒该要来见耶稣。其实从物质条件上来说，这个人没有什么缺乏。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财主，对不对？他是一个财主，在物质上他没有缺乏，而且他也有这个能力。他的财力应该是蛮雄厚的，但是圣经里面讲说，一个物质丰富的人，并不代表他心灵里面能够平静、能够安稳、能够喜乐、能够平安，啊，所以这是一个在物质丰富当中，但在心灵里面却是有痛苦、有追求、有不满的一个人。我们在讲到那个青年的光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讲到他。他的情况跟撒该非常像，就他在地位上，他比撒该还要更加的这个丰富，因为他没有这个恶名声，他不是一个税吏，他是一个犹太人的这个官长，所以他还很受人的这个尊重。但圣经里面说，他说那一个人他的心里面其实是有不满足的，是有需要的，是有需求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每一个人除了在物质上的需要之外，其实是有灵性上跟心灵上的这个需要。而且当物质丰富到一定地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心灵的需要就越来越强烈，而且越来越重要。今天我们就发现说，在西方发达的这个国家，这个经济很好的这个国家，这个精神疾病的发病率跟这普通的或者在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比率是有蛮大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原因是医疗水平或者医疗检测的这个水平不同，所以发达国家可能在医疗上投入的比较多，所以检出来的这个概率或者说覆盖的面会比较大啊。那但是呢，也有人去做了一个比较，说他说哎，那好吧，那我们就用什么，就用大城市跟大城市，对吧？那不是说不覆盖这个农村，我们就用大城市，比如说这个上海跟洛杉矶跟这个新德里跟这个巴黎跟伦敦，我们来做一个横向的这个比较啊。那这个就数据就来的就比较准。那我们说，那第二个档次的城市，或者第二个梯队的这个城市，二线的这个城市，我们也拿来这个数据做一个比较。那这个是成立的啊，从现在医学的数据上来说是成立的，就是当一个人物质越丰富的时候，当物质已经不再成为他最主要的追求的时候，那如果他在感情上没有满足啊， 或者在心灵里面没有满足，或者在家庭里面没有满足。那这种状况里的人，他的痛苦的程度是比物质缺乏的人痛苦的程度还要更加深的。因为人呢，人如果物质缺乏的时候，你没有时间去想这些事情，对吧？每天一睁开眼睛就要干嘛呢？啊，就要干活，干活，干到什么时候呢？干到精疲力尽，回到家呢，倒头就干嘛？倒头就睡。所以你连想这些事情的这个时间都没有，你只有一件事情，我要干嘛呢？我要活着。我要活着。但是人到了物质没有缺乏的时候，他开始会想一个问题：怎么活着？为什么活着？对不对？活着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沙盖有钱了，已经做了财主了，这个积累财富已经到了一定的这个地步了，再增加多增加少对他来说其实已经是无关痛痒的一件事情。他开始去想一件事情，就是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存钱到底是为什么？积累财富又到底是为什么？当官又到底是为什么？人活着总要问一个为什么。我难道一辈子就是去做这件事情，就是不断的积累财富，不断的积累财富，积累到一个地步又怎么样呢？人生难道就是活着就是为了积累财富吗？那积累财富起来之后又怎样？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得享满足。所以当他听到耶稣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说他其实是有想法，他不是不知道耶稣的要求，他不是不知道耶稣要求人去做什么，你知道吗？他很清楚。你会发现说，在耶稣跟他的对话里面，耶稣讲的话非常的少，耶稣只讲一句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撒该，你干嘛？你下来，我要住在你的家里。那耶稣有没有跟他讲说：哦，你们跟从我呀，你们要什么？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们要舍己。耶稣有没有跟他讲这句话？没有。谁说出来的？他自己说出来的。所以当他还没有见入耶稣之前，其实他已经想好了，如果我的人生要有这个决定的话，我要干嘛呢？我要拿金钱去换什么？去换我能够跟随耶稣的这个机会。所以不是耶稣要求他，他自己先提出来的。他提出的要求是因为他知道，他明白他跟随耶稣可能是要付这样的一个代价，但他没有觉得说我不值得，他觉得说这是值得的。因为他在做税吏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其实是有痛苦的。我们可以去想象那个场景嘛，就是一个人很有钱，很有钱，有钱到一地步没朋友，有钱没朋友。我告诉大家哈，有钱真的可能让人没朋友的，因为呢，你太有钱了，人家要跟你借钱，一般钱一借呢，这朋友就没了，因为还不起嘛，或者说是不想还嘛。那这个从此以后，这朋友就没了。如果越有钱就越没朋友啊。那他不单单是没朋友，而且他在人群当中还有一个坏名声啊。所以大家虽然说看他有钱呢，但大家不尊重他，因为大家对他的定义是什么？说这是一个什么人啊？这是一个罪人。所以钱没有办法给他带来真正的满足。所以啊。我们在这个经济社会当中，我们在追逐物质丰富的同时，其实也要常常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我今天心灵里面，我是不是有平安，有喜乐，是不是在面对生活各种各样的环境的时候，我的心里面能够有平安，有喜乐？我告诉大家，这个内心里的平安和喜乐，是无价的，是无价的。如果今天我们有无数的金钱，但是心里面却没有平安和喜乐的话，那这个物质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所以呢，如果有平安有喜乐，再叠加上物质，你就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照着上帝的心意去运用这些金钱。 如果说你有金钱但却没有平安和喜乐，这个心态的不平和其实反过来会让你去错误的去运用金钱，或者你想用金钱去买平安和喜乐，那这是一条死胡同，是永远都走不通的啊！这是第一个，撒该是一个心物质丰富但却心灵痛苦的人。那第二，撒该是一个有真实渴望的人，在别人喧嚣旁观的时候，这个人内心里面有真实的渴望。我们之前讲到说，他说撒该是远的嘛，对吧？那其他人离耶稣是近的嘛，对不对？那可是那一些人，他们很吵闹，很热闹，离耶稣很近，但是呢，他们不是一个寻求者，而是一个旁观者，他们是一个观望者，而不是一个跟随者。大家注意这两个不同哈，旁观者，什么叫旁观者？就是我自己是不置身这个室内的，我是置身室外的。哈，你们怎么搞，你们怎么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只是在干嘛啊？我只是在旁边看一看。看看热闹，看看这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一个旁观者，我不是一个跟随者，或者我不是一个就是要投入到这个事情当中来的人。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旁观者的心态是少有的，旁观者的心态在教会当中是常见的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某一节圣经，我们可能在当时的时候是有触动的，但是转念一想呢，又觉得说哎呀，不要那么认真啊！不要那么认真啊！不能够什么都要照着去做的哈、啊。那我还是先看看吧啊！我先看看啊，或者说，这句话呢，他们这个信主信的信的好的人呢，要去做的，我呢，就先看看吧啊。或者说，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只是想要去图个热闹啊，或者说是多个活动啊，或者说我只是来看一看啊，来参与参与啊，这个其实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旁观者的心态，我只是来看一看吧，我只是来参与参与嘛，对吧？你不要让我深度的介入，这是很多人在这个拒绝更深的去接触信仰的时候的一句话，就是我不要信得那么深，我不要信得那么迷啊，我要保持这个清醒的这个头脑，我要去做一个旁观者，而不是要做一个置身事内的。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旁观者的心态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哦，那撒该啊，那这个时候他说这句话，那就表明说他头脑干嘛，头脑发热，你不够冷静啊！这句话怎么能够讲出来呢？这句话会让你倾家荡产的。你这个头脑不够冷静啊，你不够头脑不够清醒啊！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哎，你要这个头脑冷静清醒，这个毫无激情的要去做一个跟随的人，不是？也是说，信我的人，跟随我的人要干嘛？要愿意，要有一个热忱，要热烈到一个地步，愿意背起十字架来干嘛？来跟从他。这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你叫一个旁观者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那永远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觉得说，我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什么代价我都愿意去付，我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其他人是热闹喧嚣中的旁观者，但是呢，对于撒该而言，他是一个对耶稣有真实渴望的人。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成为有真实渴望的人，而不是成为一个看热闹的旁观者啊，这是很大的一个区别。耶稣知道啊，耶稣知道谁是来看热闹的，谁是来寻求的。最后一个，其他人看别人的时候呢， 是什么？看到别人是罪人，对不对？我们去看圣经，圣经里面说这里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看到别人是罪人，看到别人，他们不单单看到撒该是罪人，他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甚至认为耶稣也有可能是什么啊？是罪人。为什么？因为他到哪里去？他到罪人家里面去坐席。所以圣经里说有这世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看到别人是罪人。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众人纷纷议论说他干嘛，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所以他这些众人是一种人，他们看到别人是罪人。撒该呢？撒该是什么？撒该是不是看到别人是罪人的人？不是。撒该的不同，他不是看到别人是罪人，他看到谁是罪人？他看到我是罪人。这世上永远都是两种人，一种人眼里面永远都是你们是罪人，那一种人呢会想到说我什么？我是罪人。但是前一种人永远都不可能与神产生亲密的联系，但唯有后一种人才能够内心里面有强烈的渴望说，哦，我是罪人，我需要上帝。所以你会发现说前一种人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要来亲近耶稣，但是撒该内心里面有一种特别的强烈的渴望，他把自己的状况赤裸敞开在上帝面前说，主，我是坏人啊，我是我干嘛呢？我而战，所以呢我愿意去补偿，我也愿意去悔改，我如果讹诈了谁呢，我就还他四倍。这个人没有给自己有任何的遮掩，他就让自己赤裸敞开在众人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讲到基督徒常常讲到悔改，讲到这个认罪。认罪有一个最基本的前提，要干嘛？要坦诚。很多时候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是什么？是半遮半掩的，像中国人讲的就认罪认的呢就犹抱琵琶半遮面啊，粗一半什么啊，这个长一半啊，还要去美化自己。那但是撒该是站在众人面前说，主，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以前是这样的，但是呢以后我不再是这样子了，我有讹诈，我为这件事情我要去悔改，我要去调整，我要去改变啊，我愿意去调整我的生活啊，来符合你的这个需要，也需要你给我能够有这个力量。所以认罪是我们向上帝所要做的一件事情，而认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坦诚，是赤裸敞开啊，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没有什么是可以去遮遮掩掩的啊。所以众人呢看见别人是罪人，但是唯有撒该呢看到自己是罪人啊。所以希望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呢，我们能够向撒该学习啊，我们也需要看到自己是罪人，我们看到自己的需要，我们也看到救恩的这个宝贵，我们不能够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上，我们看别人是罪人啊，这是一个不对的一个态度跟这一个心态。所以撒该虽然是一个税吏长啊，虽然他个子矮小，虽然他这个先天条件不足，虽然他又是一个财主，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什么啊？是难的啊。但是如果一个人内心当中能够有真实的渴望，真实的这个盼望啊，能够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去切实的寻求，并且愿意照着上帝的旨意来调整自己，其实救恩能够到任何一个人的家里。因为圣经上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都是世上的人，今天耶稣寻找到我们， 所以但愿我们呢，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找到我们，我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回应他的呼召，来回应他的恩典，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手中合用的重用的器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影响，能够去改变更多的人。愿主祝福他的话语。 Amen。